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今天我们要看出埃及与救赎，请我们翻开圣经第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如果是教会的圣经是第81页，请你先翻开来放着，然后请你拿出讲义第2页，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一段的圣经。今天我们来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耶和华神施行了第10个神迹。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比较信主比较多年的，或者在教会儿童主日学长大的，你不会对这个出埃及的最后一个神迹忽略掉的，因为超过我们的想象、理解以及能够接纳。耶和华神第10个神迹做了什么呢？他决定把埃及人的长子全部杀掉。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法老决定让以色列人出离埃及。更准确的说，其实法老是把以色列人赶出埃及，让他们老老少少带着你们的牛群羊群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那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的事件在旧约的时代一直被以色列人传颂，也让他们在最困苦的时候仍然相信耶和华神是一位伟大有能力而且深爱着他们的神。出埃及这个事件使以色列人紧紧的与耶和华神连结在一起，耶和华神以及这个事件是他们的欢乐，是他们的鼓励，也是他们在患难中的帮助。到了新约时代，那些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以色列人才发现，原来出埃及这个事件其实是与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是上帝救赎万国万民在旧约时候的影子。时至今日，又过了2000年，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原来上帝在旧约救赎他百姓以色列人，预表着全人类都在罪恶的辖制之下，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他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原来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或者在新约时代之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我们才慢慢知道，原来出埃及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它当然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是预表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这件整件事情结束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那么出埃及记第11章第1节到第13章16节这么长的一个经文，这个出埃及的行动到底启示了哪些重点呢？第一，请你写下来，出埃及的关键决定是杀埃及人的长子。写长子，长子是整个出埃及行动的重点。上帝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出埃及关键的决定是杀埃及人的长子。神要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耶和华神已经过去行了9个神迹，法老仍然不让他们出去，因此耶和华神就行了最后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以至于法老立刻放了以色列人。这件事情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1章1到10节和12章21到42节，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只念部分的经文。我请各位跟我一起来念几个部分的经文，让我们了解到底出埃及是发生了什么事，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就可以杀埃及人的长子呢？我们一起来读1到6节第11章，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我们读到第6节第11章第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卑女所生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好，我们跳过去读12章的第21到23节。12章的21到23节仍然是我先念，然后我念一节，请各位念一节。21到23节12章，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然后我们读29节到31节，因为我们只要读那个历史的过程就好。我们读29到31，请你们先读29，然后我读30，你们读31。29请。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我不知道你读这段圣经你有什么感觉。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基督徒，你一定觉得耶和华神看起来太残忍了，对吗？怎么有像你这样做事的呢？一夜之间把所有的长子都杀掉。刚才我请爸爸站起来，对吗？我们当中还有更多的妈妈，我就不要讲是长子吧，连长女也算进去，就是一家死一个，这样才公平嘛，不能都死我们男的，对吧？你想想看，如果一家都死一个人，你的感觉是什么？上帝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吗？他怎么可以在一夜之间杀埃及所有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呢？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很困难。除非我们真知道为什么，我们才能够说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的部分，有经验的部分。那么到底上帝为什么要杀掉埃及人的长子呢？事实上神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请你先写下来，我跟你分享这一段的圣经。第一，因为上帝以埃及长子是要换取以色列人及埃及人的性命，请你写下来。上帝杀长子是有原因的，上帝杀埃及的长子是要换取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的性命。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1章第4节第五节，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末子后的卑女，这个是指最卑贱的卑女，末子后的卑女是最卑贱的卑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来，我们来回到那个年代，因为我们如果现在来想就觉得有点不太能够不可思议。我们回到那个年代，请问以色列人是受埃及人的什么奴役吗？他们是他们的奴隶。法老或者埃及人是有他们自己的神的，以色列人有他们的神，就是耶和华神。埃及人奴役的以色列人400多年，其实前面没有奴役他们，到后来还变成奴役他们的。其实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可以为了把以色列人带出去，可以把全部埃及人杀掉。他本来可以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就是这样对以色列人的嘛。在出埃及记第一章22节，在那个之前，法老就吩咐那个瘦生婆，跟他说，看到男孩子就把他捏死。 看到女孩子就让她留下来，就没想到这瘦身婆都不听她的话。后来法老就下令全国，在1章22节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都要存留她的性命。换句话说，法老王是要灭掉以色列所有的男丁，留下以色列的女人来服侍埃及人或嫁给埃及人，使以色列的王国灭种。因此在那个年代，作为以色列人的上帝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什么叫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因为你是要让以色列人全部王国灭种嘛，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呢，就让你们全部王国灭种，可以全杀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或者就像你一样杀掉全部的男丁。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他是用埃及人的长子来换取全体埃及人的性命。换句话说，这些长子是替别人死的，这些长子是替其他的男婴死的，这些长子是替其他的男人死的，这些男婴，这些男孩，长子是替所有的埃及人死的。所以我们感觉到神很残忍，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做法，他是用埃及的长子来换取埃及人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埃及的长子是为了全埃及人而死的，埃及的长子是为埃及人而死的。但因为埃及全国的长子一夜之间都死了，就促使法老王决定立刻要放掉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你是我们的瘟疫啊，过去九个灾你已经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了，只是我不愿意放过这100万男丁，因为出去的时候男女加起来100多万，有男孩有女孩，还有20岁以下的，20岁以上就60万了，所以他不能放他们。可是不能放他们的结果是我的长子都死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上帝就把以色列人，不，法老就把以色列人全放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帝是用埃及的长子来换所有以色列人的性命。所以上帝杀以色列埃及的长子，其实是换两个族群的性命。第一个族群叫做埃及人，埃及人全部是埃及长子换出来的。第二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用埃及的长子换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出埃及记的关键决定是杀埃及人的长子，因为一杀埃及人长子的时候呢，埃及人全部都不用死，以色列人全部都放掉。这个是神做的决定，可能我们觉得很残忍，但是这是神的作为。第二，上帝杀埃及人的长子，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请你先写下来，我们来讲。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显明上帝是生命的主，请你写下来，生命的主。以色列人出埃及显明上帝是生命的主，在12章的21到23节，29节到30节记载了这件事情。12章的21到23，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把牛膝草，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29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长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的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30节，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这是记载当时的情况，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写实，我们也可以从里面看到那个画面。如果你是比较会想象的，你可以知道那天晚上大家都在哭，没有一个人的家里不死一个人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生出来的嘛。这段圣经最令人讶异的事情是，那个灭命的使者可以分辨哪些人是埃及人的长子，哪些人不是埃及人的长子。你要知道确定谁是谁的儿子不容易，对吗？不要觉得很容易耶，最近还有人去验 DNA， 养了30几年的不是他儿子，后来还不是那个爸爸的儿子，后来 还不是那个妈妈的儿子，那么是谁的儿子呢？医院报错的，所以那个以为是他们的长子，其实是别人的次子，听得懂吗？如果是人来执行这个，几年也完成不了，而且失误率很高，但是如果神来执行，当然不会有差错嘛，因为他是神。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可以不需要以色列人做那件事嘛，就是杀羊羔，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就能准确的执行完毕，对不对？你知道搞了这个东西之后更乱了，是不是？听不听懂我的意思？好像上帝要人帮忙，上帝要人躲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有门楣跟门框上面有血的，神才不杀。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神其实搞得很清楚的，神为什么要这么费事的要求摩西和以色列的众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件事是要显明他是生命的主，要显明生命在他。从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人是上帝创造的，他创造出人，也创造出各种飞禽走兽和鱼类。而死亡是哪里来的？照着圣经所说，死亡是因为人的犯罪而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在这一次的行动当中，神分别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短短的几十分钟，也可能超过几个小时，神就做了一次灭命的动作，然后有一些人就被杀死了，有些人就留下来了，对吗？那么谁可以决定谁活下来，谁可以决定谁要死掉呢？神嘛，所以他是生命的主。听到这边，我们这些作为人的就很不舒服了。你真是为所欲为，你要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你要杀就杀，你真的是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来想事情嘛，对不对？我们要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事情？因为我们今天用受造的人来想造物的主，我们就很难想明白。特别我们受造，然后上帝又杀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我们就很不舒服。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呢，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想事情，让你来想想看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义。我们当中现在有手机的请举手，有手机的请举手，你不要害怕，我又不会跟你要，我只是问你有手机的请举手。还有人举两只手请放下，这表示他有两只手机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啊，有手机的，现在用的是你的第一只手机的请举手，用的是有小朋友你看看哈，用的是你第一只手机的，还有没有？没有啦。诶，你们大人都用，那你们都用第一只手机，你们都不是用第一只手机啊，那用第几只了啊？不知道第几只了。我记得以前比较好的是 Motorola， 后来是 Nokia。 科技始终在于什么？出于人性，对不对？诶，你的那只 Nokia 手机呢？还在啊。你的第一只手机在哪里？你把它丢了，你有点过分，用完了就把人丢了，这叫做过河拆桥。请问你的第一只手机在哪里？请问你的第一部电脑在哪里？请问你儿时的玩具在哪里？你说那是我创造的，那是我的，我用完了，我不要了。你小时候那个汤匙用，那不能用了，你丢了，你怎么可以丢？当一个受造的物向一个造物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难有立场的，对吗？吃荤的请举手。我知道你举太慢，你不是不吃荤，我知道你是举太慢，你动作太慢，因为你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你害怕上当，对吗？我没有要你上当，我只问你，你吃荤的时候吃不吃鸡？是啊。你怎么可以杀鸡呢？吃不吃羊？你不觉得羊很可爱吗？还有人吃兔子，于心何忍啊，对不对？当我们在吃鸡、吃鸭、吃羊、吃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知道那是动物啊？你怎么可以吃它呀？上帝杀了人还没吃它呢，你听得懂吗？上帝杀了人还没吃人呢，我们怎么就杀了鸡就吃掉呢？你说鸡是我养的，牛是我养的，我拿来吃的，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知道你不舒服，因为你是人嘛，你又不是手机，你是手机你就不会抗议。你知道今天鸡有多少在抗议吗？你还不知道要吃它。前不久因为禽流感有没有，后来整几万只的鸡鸭全部扑杀，为什么呢？有病，对吗？那如果上帝造造的人有罪，他可不可以扑杀？不可以，不可以， 那己也会告诉你说，你干嘛杀我啊？我是本来给你吃的，你把我杀了还把我烧掉。那我知道你们不舒服，可是我告诉各位，上帝这样做是显明他是生命的主。当人犯罪的时候，神本来就可以这样做。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是，当他这样做，他是生命的主，他使人死也使人活的时候，那些本来就有罪的埃及人，可能他们有罪，死有余辜，但那些以色列的罪人呢，却得以存活。这怎么解释？这是上帝的恩典。从每一个人来看，以色列人并不比埃及的人更有义，对不对？如果从个人来看呢，不要说国籍嘛，对不对？今天讲国籍也很难讲了，是不是？你不能说我是埃及人，我一生都做好事，可是我的法老不放你们，关我什么事啊？我也是无辜的啊，对不对？为什么就杀我们家的儿子呢？如果从每个个人来看，以色列人并不比埃及人更有义。如果埃及人是因为个人的罪而受到惩罚，那么当代以色列人也应该被杀死的有多少呢？但神告诉他们，只要你的门楣跟门框上面涂了血的，我就放过。叫做逾越，对不对？ Passover， 中文翻成逾越，就是越过的意思嘛，就不杀里面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得以逃过灭命的使者。这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他告诉我们这样就得生命，或这样就不能维持生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上帝杀以色列的长子，在我们感觉是很残忍的事，在上帝却是一个恩典。他要放过埃及长子以外的人以及所有的以色列人，而这件事情显明他是生命的主。第三，请你写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证明上帝是时间的主。上帝是时间的主，时间的主。当法老命令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当我们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做的跟上帝不仅一样，还更残忍。我们做上帝以前做的事情，我们还不开恩呢。当然了，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有收集以前手机的嗜好，你每一只手机都好好的保留下来，但是大部分人不是这样。可能当我们当中也有些人因为觉得杀生不应该吃鸡，不应该吃牛，不应该吃羊的时候，他也吃的有生命的植物，对不对？难道我们当中有人只吃矿物吗？你吃米，那米是不是有生命的呢？你说米没有感觉，我有感觉，那是因为我们是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只是做一个比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层次如果只落在我们人的角度，我们在想所有的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可是当你把事情排成一个整齐的状况的时候呢，在理智里面我们会接受上帝是以埃及人的长子换取埃及人全体的性命以及以色列人的性命。他不仅是生命的主，他还是时间的主。那一天是哪一天呢？在出埃及记12章的40到41节这样记载，以色列人在住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件事情证明上帝是时间的主。那天是哪一天？你知道我们的日期哈，都是算白天，是早上嘛，我们说啊，早上醒来哇很舒服，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因为昨天是礼拜六，本来就有点放假，今天早上有礼拜天，我们又是第一堂的人，显然你们大概都是睡到八点以后，对吗？啊，你八点醒来说哇新的一天开始了，对不起，已经开始八个小时了。如果我们是不是凭感觉而是看历法的话，12点就开始了。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他是前一天的太阳下山就进到这一天了，只是按照我们的说法，前一天的太阳下山，他们说没有这种东西的，他们一天的开始是太阳下山，一下山就开始了，因为他们是先有晚上再有白天，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当神告诉他们说，说你们到黄昏的时候杀那只羊羔，为什么黄昏的时候杀？因为黄昏的时候一杀，太阳一下就到第二天了，这样知道吗？所以他们并不是在14号出埃及的，他们是15日出埃及的。不管他是半夜，我们的以为的半夜11点、10点、12点、1点、2点，他都是属于15号。所以逾越节的那一天是第15号，是先有晚上，再有白天。那那天是哪一天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是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那他们的天从夜里面开始的，所以他们出去的那天是哪一天呢？他们那一天就是雅各带领他的儿子家眷下到埃及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请问是谁算的？是神算的。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件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能控制，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控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才是那一天。可是神记得那一天，神记得那一天，因为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下到埃及去400年，他讲的是约束，或者第四代你就回来。为什么讲第四代呢？第四代在我们现在来看就不是400年嘛，对不对？可是你忘了亚伯拉罕几岁生的？100岁生以撒的，所以他的四代几年？就400年嘛，400年的。到了加拉太书的时候，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都说400年、430年，无论如何那个是上帝记得的日子。上帝记得那一天要带他们出埃及。我问你，上帝说时间非常准，对不对？我们不了解，神怎么可以算那么准呢？因为有十灾啊，第一个灾几天，第二个灾几天，第三个灾几天，第四个灾几天，到后来神要把他们带出去的那一天晚上，还先预告他们，15天前就预告，今天是正月初一，然后10天之后你就要选羊，14天的时候你就要宰羊，然后你一宰完第二天，他没告诉他们真正的状况。我告诉你，犹太人真的搞不太清楚。不过先预告，他们就做了预备，然后正那一天他们就被赶出去了，他们就被赶出去了。时间算得非常的准，原来上帝早就决定了以色列人下埃及是430年，所以出埃及的日子不早也不晚。上帝是生命的主，也是时间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祷告神都垂听，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都不听，有没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时间比我们的准确，他知道什么事情会什么时候发生，所以他如果听了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感觉，我们感觉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感不感恩？太慢了，你这样不感恩怎么行啊？你祷告上帝垂听，感恩不感恩？感恩嘛，对不对？我们教会都感恩吧，对吧？有没有人你祷告上帝垂听了你不感恩的？没有嘛，起码当场都感恩，对不对？至于娶了这个人嫁了这个人后来后悔是另外一回事情，是不是？那当场都感恩的嘛，对不对？你一祷告神就垂听了，你就感恩。那我问你，你一祷告神没有照你的祷告成就，你感恩不感恩？你们都不敢讲了，对不对？如果照这段圣经所说的呢，就更感恩了。因为他算的时间不是我们算的时间，他知道什么时间才更好。以后出埃及记的后面我还会讲这个圣经给你们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